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牧歌的回声》，作者王牧野。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从牧羊娃到小学生，从农民到士兵，从大学生到研究生，从回乡知识青年到异乡插队落户，我曾经被裹挟在造神运动的红色风暴中，好似在汹涌浪涛中的一叶孤舟，被翻腾的海水抛来抛去，又好像是一只在幽谷中走迷了路的羊羔。我体验过在荒漠中跋涉时的干渴与绝望，品尝过在社会上闯荡时的世态炎凉，更经历了在沼泽中挣扎时的失足和创伤。在经受了而立之年的动荡和失落，不惑之年的迷茫和彷徨之后，我终于在走向知天命之年的岁月里认识了天父。6年多以前，我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美国东部那座美丽的大学城成了我重生归主的幸福摇篮，精神生活的美丽故乡，心灵旅程的甜蜜港湾。人生的变迁是多么的奇妙，在上帝赋予我的新生命里，我不仅听到了童年时代牧歌的回声，更是真实感受到了上帝所赐的奇异恩典。牧童美梦。150多年前的一个黑夜，寒风呼啸，秋雨连绵，一群逃荒的难民来到一个山坳，进退两难，大山挡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人们个个饥寒交迫，无力前行，于是就在那个山坳中住了下来，并给他起了一个和他们的文化以及经历相吻合的名字——黑涧，就是黑夜到达的山涧的意思。在那个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的年代，我出生在这个山涧，从我记事时起就忘不了那些个单调寂寞的白天和只有油灯伴随着的长夜。那时母亲在村里竹简抽丝，父亲在镇上当勤杂工，奶奶抱着我东家讨一口饭，西家要一口奶，倒是把我喂得又白又胖。5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和一群小孩子到山上去采野果子，回来的路上，在一场恶作剧中，我从1米多高的石头堰上跳下去，脑袋狠狠地撞在了一个石棱上，顿时鲜血直流，失去了知觉。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经过了好几个时辰。我发现自己躺在奶奶的怀里，母亲站在我身边，轻声呼唤着我的乳名。后来我才知道，是奶奶急中生智，剪掉了她那梳理了50多年的发髻，烧成灰末，塞到我右前额紧靠眼睛的1寸多长的伤口中，才止住了如注的鲜血，保住了我幼小的生命。爷爷在1949年从东北逃荒回来，不久就去世了，我成了奶奶生活的全部希望。后来人们都夸奖她果断，可她总是说是老天爷救了我。几个月以后， 我的伤好了，没有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但是头上却留下了一个永远伴随着我的又黑又长的伤疤。秋天到了，奶奶让我去学点正经事儿，于是我成了一个放羊娃。我的师父是一个外村人，名叫茂竹，他长得高大英俊，他每天一大早就到黑涧来赶羊。我们带上几个用地瓜面做的干煎饼和咸菜疙瘩，采一根野藤，折一只树枝当鞭杆，赶着羊群上山岗。我曾在电闪雷鸣中和羊群一起躲进山涧，看着被狂风暴雨洗礼的天空和大地，憧憬那位驾驭一切也救过我性命的老天爷。奶奶告诉我，一切都是老天爷造的，我特别喜欢他造的羊，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山羊和绵羊不一样，在一群羊里面，每只羊的毛和眼睛的颜色又不一样，有的金黄，有的碧蓝，有的乌黑，又有的棕黄或者呈亚麻色。不管怎么说，羊儿真漂亮。我还想，为什么羊儿千奇百怪，而人都是一样的黑头发黄皮肤呢？后来当我登上美国大学的讲坛，看见美国学生的头发和眼睛也是五彩缤纷时，一方面让我想起了童年时的羊群，另一方面也让我惊异地发现，原来人和人也是有如此大的差别的。把羊群赶到山上，极目远眺，茂竹大哥告诉我，东方天边有大海，大海底下有龙宫，大海边上就是县长住的县城，县城里有大楼，大楼里有电灯电话。其实茂竹大哥也没有去过县城，没见过大海，但是听他这样精彩的描述，使我对县城产生了美好的憧憬。我想有朝一日，我要带上足够的干粮去城里逛逛，为此我要上学，长大了要学会读书写字。那时家乡的人们也卷入了大跃进，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在激励着我。如果十年后中国消灭了三大差别，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我就不但可以到县城里去逛一逛，而且可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了。每次从这样温馨的梦乡中醒来，我总是感到生命在身体里的跳动。从广阔天地到革命熔炉。然而此后不久，家乡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连清水煮地瓜干也吃不饱。初中毕业后，我果然到了县城，那时全县有75万人口，13个公社，只有一所高中。为了理想，我不得不步行75里去上学。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我每个星期都要在家和学校之间走150里的路，为的是要拿到能够维持我一个星期的干粮。当我用双脚一步步地去丈量那漫长的道路时，我有了更多关于人生的梦想。不久，我终于实现了见到县长的梦想。那是在一次大规模的纠斗大会上，我看到了被捆绑着的县长和他的夫人。为了揪出比县长更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加入了大串联的队伍去了北京，甚至如梦如幻似的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朝思梦想的伟大领袖。那个荒诞的岁月自然为我编织出一些奇异的梦。牧歌消失了。在中国 最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中，铺天盖地而来的是赞美大救星的颂歌和毋庸置疑的无神论教育。高中校园中，有人因为偷看圣经而成为政治事故，受到严肃追查。我们一方面接受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正统教育，另一方面则高唱着他是人民大救星，紧跟伟大舵手驶往共产主义的彼岸。进化论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神和牛鬼蛇并列，而且排在最后，要被彻底打倒，完全清除。高中毕业后，中国所有大学都关上了校门，革命导师为一穷二白的农村加上了最广阔的天地这一豪华的冠冕，号召我们上山下乡，到那里去大有作为。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也带着回乡知识青年的桂冠回到了农村。那时羊和鸡鸭一样，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儿时的牧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成了甜蜜的安慰和遥远的回忆。半年之后，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走进了革命的大熔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无神论的教育变得更加系统化。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座大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一颗闪闪发光、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世界革命的大机器上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因此，我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在革命的大熔炉中被融化掉了。而我的牧歌也被称为是无病呻吟式的伤感，变成了逝水中的浮萍。奇妙设计，许多往事令我不堪回首，那美好的牧歌也曾经被多次淡忘。然而遥想当年，在无限的感慨之中，我感到了天父对我生命的奇妙设计。考入高中之前，在乡下如果能够看上一场电影，就会为那些革命故事激动上好几天。放映前大半天望穿秋水的等待，放映时在人群中饥渴难耐的拥挤，以及放映后脑海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像，构成了一个个新的梦想。到了县城后，学校里经常放映进行阶级教育的电影，还有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片子，荧幕上美好的影像和现实中贫穷生活的巨大反差，渐渐使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和绝望。久而久之，我发狠不再看电影，为的是集中精力刻苦学习，盼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高中一年级还没上完，十年动乱开始了，使我经常联想到做牧羊人的老师被赶下了讲台。为了摆脱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的桎梏，我们自己解放自己。青春的欲望可想得到电影和艺术的慰藉。然而，和图书馆一样，电影院因为是传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毒素的场所，而被贴上了封条。想看电影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后来老天爷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感让我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位我最尊敬的语文老师被调到了县革命委员会批判毒草电影办公室，简称毒办，参加撰写批判文章。有一次，他悄悄地给了我一张电影票，我看到了电影《武训传》。从此，我的生命之舟驶进了一个全新的河道，我被武训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直流。 武信生活在清末，小时候家里贫穷，没钱读书，他偷偷地到私塾去听课，被老师发现后一阵拳打脚踢。从此他发誓要通过讨饭行乞积攒一些钱来兴办义务学堂，让所有穷孩子们都有书念。后来他辛辛苦苦积攒的钱财被财主家诈骗一空，但他并未灰心气馁，晚年继续行乞，任人踢打，当作马骑。终于他成功地办起了义务学堂。这个乞丐的献身精神和那些令人无限伤感的电影画面，一方面使我产生了想当教师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使电影成了让我心荡神怡却又渴望而不可及的偶像。入伍后的第二年，我因为有高中学历，又能够写写画画，被挑选为某野战军的电影放映员。可是那时我们能够放映和观看的电影，除了八部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之外，就只有几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片子，有人概括为朝鲜的哭哭闹闹，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和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再加上中国的新闻简报。这些电影和这段经历使我对电影语言产生了初步了解。漫长的军旅生涯结束后不久，我又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劳动。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我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愿望。那时已是高中毕业后的第十个年头了，真正感受到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我考上了电影艺术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一面在大学教书做研究，一面在电视台从事影视制作。试想一个穷苦的小牧童，小时候没有机会看电影，后来可以看电影时又因艺术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而痛恨看电影，但再后来因为一部电影又改变了他的思想，之后命运安排他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继而他又考上了电影专业的研究生，并最终成为了专业影视工作者。在我编导的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中，我要介绍电影文化文明以及与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在我当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竟然选用了一组介绍耶稣生平的画面。信主耶稣后，回想我所走过的人生路，童年时的牧歌从跌宕起伏到时隐时现，从时隐时现到销声匿迹，再从销声匿迹到悠扬嘹亮，让我怎能不满心感谢上帝奇妙的设计和精心的安排。生命改变。当然事业的确立并不是天父对我生命设计的全部。90年代初期，我来到美国东部一所大学攻读艺术学的博士学位。我的专业要求我对西方文明和艺术有系统的了解。在长长的参考书目中，圣经被列在首位，因为对西方艺术的研究离不开圣经和基督信仰的巨大影响力。西方艺术史上的许多名作都取材于圣经故事。坦白地讲，当时看圣经只是为了得到一些素材，为了写好论文。我对圣经中的创造论是持着怀疑的态度的。不久，一位美国传道人出现在我的身边，他常常来辅导我读圣经。对于这位基督徒的免费辅导，我感到很庆幸，但是对于他的祷告，我却没法打开心扉。然而上帝永不止息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的心里，形成了一股洋流，慢慢冲垮了先入为主的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堤坝。 那淡漠了的牧歌在我的心里重新响起。我儿时牧羊的经历使我对圣经中描述的最伟大的牧者的形象有着特别的感触。想起这么多年来，我就像是一只没有牧者的羊，在人海中沉浮，在弯曲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在心灵的沙漠中寻找绿洲，直到有一天，我那冰封已久的心渐渐地被耶稣基督舍己的大爱融化。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所说的，耶稣把自己比成是一位好牧人，他说，好牧人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他还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要合成一群，归向同一个牧人。在参加了许多查考圣经的活动后，圣灵终于感动我离开了漂泊多年的荒漠，归向了宇宙间最伟大的牧者。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从此，我儿时的牧歌伴随着我生命的改变，开始了全新的乐章。艺术作品中的牧羊人和田园诗画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开始全职侍奉上帝，通过写作、电视片的制作，传扬主的福音，帮助更多仍然在迷失中的羊寻找耶稣基督这位最伟大的牧人。我的牧歌从此变得更加深情，更加悠扬。在那牧歌的回声中，我赞美上帝的奇异恩典。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王牧野弟兄为大家带来的感人见证《牧歌的回声》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圣经诗篇23篇这样说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亲眼天何可